那么现在先看这个行字抄的原文，引号里面就是行字抄的原文，官府里面是我加上去的，不犯中就是杀戒有没有不知违犯戒法的情况呢？虽然是被杀死了而不犯戒，这个情况有没有啊？有的。本来这个行字抄里面只是写律云，因为它是四分律行字抄嘛，当然这个律是指的四分律，可是我们现在是中间把它揭露出来这么一段文，不加上四分两个字，不晓得是哪一部广律，所以我就用官府啊注上四分两个字，就是四分律云。四分律里面有这么一段话：若指刀、照、瓦、石、材木、物浊彼身而死，就是说如果你无意中啊，丢直就是丢了，把这个刀往外丢，或者是棒、杖，往外丢，或者是丢瓦、砖瓦，或者是丢石头，或者是丢材木。无意中往外丢的时候，当时没看到人，不知道有人丢出去啊，结果那个地方有人呐、被你丢这一丢压死了，或者是丢这个刀啊被杀死了，丢杖打死了，丢瓦丢石把它压死了啊，或者是丢木头把它打死了，是无意的，并不是有意要杀他，在无意中丢东西的时候啊，找了彼身，就是人的身体，把这个人的众生的身份呢、无意中丢到他的身上，结果把他丢死了，因为无意的，不是有心要杀他，这个不算犯戒啊，没有犯戒罪，就是不犯，没有犯戒罪。虽然没有犯戒罪啊，业道性罪还是存在的，业道性罪啊，这是误杀的罪，您误杀他，将来也有误报的，误杀也有误报，故杀有故杀的报，误杀也有误杀的报，性罪的这个罪业还是存在，只是没有犯戒罪，无意中丢出去啊，把人丢死了，但是没有犯戒罪，只是有性罪误杀之罪，所以我们凡是丢东西要特别注意。为什么会有这段文呢？四分律里面原来是这样子啊，有个比丘，他在这个围墙内啊，这个捡了这些没有用的废料，瓦啦、石头啊这些东西，往墙外丢。他平常认为这个墙外都没有人的，平常没有人在那边，没有想到这一天他丢东西的时候，正好这个墙外有个人坐在那边，他又不知道墙外有人，平常那个地方不会有人，那么他把这个石头啊废料啊往墙外一丢，正好丢到那个人身上，这个人就给他这么一丢啊，可能是比较大比较粗的这些废料一丢，压到这个人呢、把他压死了，发生这个问题，哦，他好害怕了，他以为他犯了杀戒了，罪过很重啊，失戒，就赶快去求佛，向佛求忏悔了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我压死人呢，打死人呢，这是无意的。那么当时佛说，如果你无心丢东西，无心那么把他打死了，不是有意要打死他，这样没有犯戒，不犯，没有犯戒罪，只是以后凡是丢东西要特别小心，没有看过就乱丢啊，毒鸡罗小罪，乱丢东西小罪，但是不属于犯戒罪，这个不属于这个杀戒的犯戒罪，所以啊是属于不犯，是由这个原因来的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无论你丢什么东西，必定要先把那个地方看清楚，不看清楚就丢东西，恐怕伤害到动物啊，不但是人呢、其他动物也是一样的。这是说丢东西无意中把这个众生啊，或者是人，或者是其他动物压死了，罪过的有没有啊？这不犯戒，没有犯戒罪，不犯，但是呢，性罪还是存在，有误杀之罪。接下去说，即福报病人而死，或于药食 即以来往出入而食者，一切不害心不犯。或者是看病的人呢，有病的人，病很重很严重的病人，扶他起来，抱他起来，扶这个病人抱起来扶下去，那么在他扶起扶落的时候啊，无意中结果这个病人死掉了。看病的人不是有意要伤害他，但是因为他要起来我就扶他起来，他要躺下去就扶他躺下去，结果这个扶抱之间呢，病人死掉了。如果有这种情况，不是有意要伤害他，但是在扶抱的时候他死了也不违犯。或者是拿药给病人吃，本来也不是有意要伤害他啊，没有想到这个药本来是要治病的，结果他一吃吃死了啊。或者是进出往来的时候啊，也让他死掉了。有这种情况都是没有杀心，一切无害心，一切这种包括除掉以上几例之外，凡是没有伤害他的心，没有伤害众生之心，无意伤害到众生，这个不犯啊，在戒法里面不犯戒，只有误杀之罪。这一段我们看起来好像并不难了解，那下面有支持戒的解释，再把它引出来帮助说明。自持记就是刚才说的宋朝元照律师注解刑事抄的啊，这个注解，注解刑事抄的就叫做刑事抄自持记，自持记就书名，就注解刑事抄的。元照律师注解刑事抄这一段文的自持记里面有下面的解释，是云，是是我加上去的。自持记里面这样解释说，前开误事，吉象是开看病，开就是开源，前面一段文是开啊错误无意中伤害到的误事，吉象就是吉福报病人而死以下。它文字都很简单的，就是一个吉字，你就要知道它是说吉福报病人啊，这个文字以下，以下的文字是说看病，开看病啊，就是说在看病的时候无意中把这个病人啊，在福报的时候他死掉了啊，这是开源没有罪啊。那么下面就是对于前面的容易了解的就不必解释，里面需要解释的就是最后一句啊，或以药食即以来往出入而食，这一段文呢、啊、也需要加以解释。那么解释里面是主要是说这一段文，下面说以药食者因鱼而死也。什么叫做或以药食也会致死呢？因为这个病人需要吃药啊。那么这个看病的人本来是按照医生开的方子拿药给他吃，没有想到他这个药吃下去结果死掉了。拿药给他吃的人不是有意要杀他，这是根据医师所开的方啊给他吃，结果他一吃啊吃死了啊，这个无意的，不是有意要伤害他啊，按照医师所开的方药拿给他吃，结果一吃死了，这个不犯罪，没有犯戒，因为他拿药给他吃不是有意要伤害他。如果故意拿毒药给他吃，要害死他，当然有罪了。现在并不是啊，是要治他的病的药，结果他吃下去吃死了，没罪。下面是解释那个往来出入这句话，即以往来往出入啊，往来出入，来往出入，这句话怎么讲呢？他引证这个道全律师的啊《韩注戒本》里面解释说，韩注当时道全律师啊，他根据这个四分律的比丘戒本中间比较难解的，把广律里面的解释啊，把它编进去，叫做韩注啊，就是包含在里面的小注，就是分作两行的小注。那么看这样子一般人还是没办法懂的，后来再加解释就叫做疏，这是根据这个韩注里面的文字。韩注里面是对这句话有这样说， 扶病人入房往返，这是解释那个来往出入。什么叫做来往出入呢？就是这个看病的人呢，扶住这个有病的人，他要从房间里面出来，或者是从外面进到房间里面去，出入往返。就是这个有病的人呢，自己不会走路，要人扶住，但是他想出来，或者是想进去，那么扶他进出，这一扶进出之间呢，无意中结果他气断了，死掉了，这样子不犯罪，因为并不是有意要伤害他，只是滥上福报。不过这一种的解释，函数列表里面这一句话的解释啊，会跟上文即福报病人而死，跟那个福报病人而死的文字啊，会相混乱，相混乱，会有分不清的感觉。但是实际上不会的，下面再加解释说，但上月恶起，下举往返儿，上面福报病人而死，那是约病人躺在床上扶起来躺下去，这是个卧起呀，卧是躺下去，起是起来，病人要起来要躺下去的时候福报而死，这是一种说法，这是上文。现在这里说来往出入呢，这是即往返，就是从房间里面进出，扶他出来扶他进去，情况不一样。前面是指的躺在床上，这里是指的从房间出来进去，不一样，所以并不会混乱，看起来有混乱，而它的意义个别并不混乱，总之就是表示无心，是一种无心中啊，这个病人死掉了，没有心伤害他了。